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弟。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天登场，专家说聚焦俄乌战争。
拜登表示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道歉，希望与习近平对话。
华盛顿启动人工智能军事用途倡议，以推动国际合作。
美国司法部将大力度审查技术出口和投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美军击落中国侦察气球与另外三个不明物体事件，拜登16号在白宫发表讲话指出，最近在美加上空被击落的三个不明物体虽然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与中国侦察气球计划有关，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侦察。拜登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空域的物体数量突然增加，会侦察到更多部分因素在于采取了增加雷达敏感度。他指示团队针对未来如何处理这类不明物体制定更严格的规范，并将利用收集到的参数作为日后因应无人机与不明空中物体采取行动的指引。在谈到中共间谍气球时，拜登表示，击落这颗气球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侵犯美国主权是不可接受的。不过拜登仍然重申与中国持续接触，寻求竞争而非冲突的立场。他指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会负责任地管理美中竞争，以免演变成冲突。近来发生的事凸显在外交与军事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的重要性。拜登表示期望与习近平通话以厘清真相，但他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道歉。
中共商务部16号宣布对两家美国防务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向台湾出售武器，因此被禁止向中国出口货物或者进行新的投资。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昨天在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对两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的制裁是象征性和不必要的。美国法律禁止这两家防务公司向中国出售跟武器相关的技术，但是一些美国的军事承包商可以在中国从事其他跟武器不相关的业务。在中共宣布制裁这两家企业之前的一个多星期，中共表示要对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以回应美国击落气球事件。美国相信这个飞越美国大片地区的气球是中共的高空侦察气球。
韩国国防部今天表示，韩美将于下周在华府举行核武兵棋推演，以提升美军核武操作能力，因应朝鲜威胁。路透社报道，已拥有核武的朝鲜去年飞弹试射次数创新高，包括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同时也恢复了核试准备工作，是2017年以来头一遭。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兵推名为贺祖战略委员会桌上演习，定2月22号在五角大楼举行，双方国防决策高层都会参加。美韩去年同意每年举行这类兵推，今年是第一次。韩国国防部在声明指出，韩美双方将把重点放在应对朝鲜核威胁，就情报共享和协商程序等方案进行深度讨论。韩美代表团还计划23号参访位于乔治亚州的金斯湾海军基地，基地内驻有美军主力核潜艇。
美国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周四说，司法部将加大力度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外国对手获得敏感数据和技术，包括和美国商务部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萨·莫纳科在伦敦的一场演讲中说，这项名为颠覆性技术打击力量的合作将让联邦检察官和商务部特工联手调查和起诉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刑事行为。近年来，随着美国寻求对中国和其他被美国官员视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保持技术优势，这套通常鲜为人知的规则变得更加重要。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去年表示，正在进行几项调整，以使他们的规则更加有力度。一直以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并不审查对外投资。不过， 几位国会议员已经呼吁通过立法，建立一套审查对外投资的机制。莫纳科周四说，我们也在探索监控关键行业资本流动的方法。他说，委员会也在把关注点从外国对美国境内实物资产的投资，转向可能构成数据和网络安全风险的敏感数据和数字化创新有关的交易。
俄罗斯去年二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引发欧洲高度警戒。紧邻俄国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更是首当其冲。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爱沙尼亚，强调美国已经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刻防卫波罗的海三国。路透社报道，奥斯汀访问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与政府领导层会面。会后，他在记者会上宣示美国履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五款的决心，也就是把对一个或数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视为对全体的攻击。奥斯汀提到，美国也会持续在波罗的海区域维持一致且轮换性的军事部署。美国会坚定维持对波罗的海盟友的自由主权承诺。奥斯汀也重申美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并预料俄军会因缺乏武装和训练持续承受巨大损失。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派夫克表示，该国正努力强化防卫，以防范俄罗斯的攻击。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星期访问越南首都河内，会见越南工贸部部长阮宏典，讨论了两国的双边关系和共同的优先事项。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份新闻稿，双方表示有兴趣根据美越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推进经济合作，并同意在2023年举行会议，讨论劳工改革、环境、数字贸易、农业和知识产权。虽然会议期间并没有正式讨论禁止在越南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但越南的一些行业担心他们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受阻。美国禁止使用来自中国新疆的原材料，然而在进口中国产品时，越南企业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从新疆进口原材料，或者难以证明他们没有这样做。去年6月21号，美国开始实施一项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律，禁止进口在新疆生产的棉花、西红柿和硅基产品，即使部分生产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天登场，专家说聚焦俄乌战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首席战略官帕特里克·希尔曼本周表示，公司预计将支付罚金，以和解美国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对公司业务的调查。币安是因为自身加密货币产品而面临调查的几家美国大型交易所之一。这家没有全球总部的交易所2017年在中国开始运营。在中国禁止加密货币交易所后，包括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赵长鹏在内的执行团队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币安现在不向美国的交易者开放。知情人士说，美国司法部已经在就币安可能违反美国反洗钱法的行为对这家公司进行调查。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已经在调查币安是否在没有向他们适当注册的情况下，向美国客户提供了加密货币衍生品。
特斯拉正在召回超过36万辆配备完全自动驾驶系统的车辆，原因是担心其推出的实验性自动驾驶软件可能导致车祸。召回通知称，该公司将向汽车提供无线软件更新，以解决这些问题。根据国家公路管理局周三发布的信息，这次召回包括2016年至2023年的某些 Model S 和 X 型汽车，2017年至2023年的 Model 3汽车，以及2022年至2023年的 Model Y 汽车。这些汽车配备了全自动驾驶测试版 FSD Beta 软件，或准备配备这个软件。根据召回的报告， FSD Beta 系统可能会导致车祸，因为它允许受影响的车辆在十字路口周围做出不安全的行为。特斯拉将发布免费软件更新， 并在4月15号之前发函通知所召回车辆的车主。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近日提出一项数字权利法案，以制约大型科技公司，维护公民的网络自由和隐私权。根据州长办公室的说法，如果议会在3月份通过这项法案，公民的很多基本权利将会获得法律保障。佛州居民将有权在不受大型科技公司监视的情况下进行私人面对面的谈话，或者在不受审查的情况下使用网络，那些审查是不公平的。法案还把禁令扩大到跟中共有关的所有电子媒体上，并禁止未经父母同意收集儿童数据，禁止从学校的在线课程中收集数据。法案还允许人们删除或编辑自己孩子的数据。德桑蒂斯说，州政府应该禁止政府与社交媒体合作审查信息。他举例提到，此前 FBI 与推特合作审查用户信息，白宫的首席传染病顾问福西同 Facebook 合作审查公民的网络信息。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政府周四在海牙的人工智能峰会上公布了关于负责任的将人工智能和自主性用于军事的政治宣言框架。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无人机技术的进步，加速了很快把世界上第一个完全自主的战斗机器人带到战场的趋势，这使得形势变得更加紧迫。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在海牙的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峰会发起了一项倡议，旨在促进军队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和自主武器方面的国际合作，寻求对有可能改变战争方式的新兴技术强加的秩序。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宣言的目的是就军队如何负责任地将人工智能和自主性纳入其作战行动建立国际共识，并帮助指导各国出于国防目的开发、部署和使用该技术。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邦尼·詹金斯在海牙举行的为期两天会议结束时表示，作为一项瞬息万变的技术，我们有义务制定关于人工智能军事用途和负责任行为的强有力规范，并牢记军队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未来几年无疑会发生变化。他表示，美国的政治宣言包含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指导方针，概述了使用人工智能的最佳做法，可以成为国际合作的焦点。在华盛顿的声明中共有12点，包括各国应该采取有效行动，例如法律审查，以确保其军事人工智能能力的使用只会符合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道法规定的各自义务。而 AI 功能的军事使用还需要被问责，包括在负责任的人类指挥和控制链中的军事行动中使用此类功能。峰会东道主荷兰外交部长沃普克·霍克斯特拉则强调，我们应及时降低风险并防止 AI 失控，我们需要及时防止 AI 将我们带到我们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天登场，适逢俄乌战争开打即将满一周年，以及美中因为气球事件关系紧张，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对希望之声解析这场安全会议将讨论的重要议题，请听报道。
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7号到19号在德国举行，150多名政府代表将聚集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国务卿布林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以及中共外长王毅也都将出席这个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年度会议。在俄乌战争在2月24号即将届满一周年之际，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对希望之声表示，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重点讨论将聚焦在乌克兰问题上。
整体来说会去检讨乌克兰接下来该怎么走，还有整个战争的成因，还有它的善后问题。那当然相关的也跟中国会有关系，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间在反省思考，为什么这些集权的国家会要刻意的来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其中就包含中国的种种行为。
这次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在会议上就支持乌克兰发表讲话。宋承恩认为，哈里斯发表谈话后，接下来各国可能会希望能够看到如何达成一个停火或者是和平的方案，也就是说，呼吁俄罗斯普京能够放弃或者是结束这场战争。当然，这得持续看对话当中各国势力的消长，有可能会为俄乌战争的下一步怎么样转折跟怎么样收尾，还有怎么样善后。而在这样的国际对话中，俄乌战争跟他后续战后的重建才能够规划一个比较好的前景。另外，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中共间谍气球飞越美国领土而加剧。美方指出，中共的气球收集情报计划已侵犯美国和五大洲其他40多个国家的主权。宋承恩说，值得玩味的是，中国要拿什么去跟各国来谈？
他会承诺说，对于某一些国际上关切的议题，特别是对于台湾的这个骚扰跟侵略，他会承诺说他会比较放软的话嘛，他对于整个间谍行为的这个处理，他也会面对各国的质问。所以中国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站在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其实他有很多会被各国质疑的地方，特别是这个是一个多边的国际会议，而王毅跟布林肯只是在有可能安排他们在或是另外的场合去会谈。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飞真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多达十个人权组织集体向欧洲联盟表示，鉴于中共持续对人权迫害的严重性，欧盟应该继续暂停和中共政府所谓的人权对话，并呼吁北京当局立即释放所有被拘押的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请听报道。
据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周四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十个人权组织当天联合向欧盟提出，鉴于中共迫害人权的严重性，包括其对新疆地区反人类罪的潜在责任，欧盟应当继续暂停与中共政府进行毫无意义的人权对话。新闻稿引述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埃沙的话表示，欧盟与中共的人权对话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双方都知道北京不可能做出任何承诺并继续逍遥法外。欧盟在令中共政府为近年越来越多的迫害承担责任上已获得势头，不应当开历史倒车，重返勾选答案的阶段。这十个人权组织在2月15号致欧盟的信中敦促欧盟继续暂停与中共的人权对话，直到获得实际成果和进展的条件得到满足。而欧盟应当利用任何未来的双边接触，落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有关新疆的报告，设立独立的国际调查机制，调查新疆针对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反人类罪，并定期检测和报告中共政府违反人权的情况。人权组织的信函还要求欧盟应当公开呼吁中共结束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残暴压迫，并释放被任意拘押的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包括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维族学者伊利哈木·图赫提、人权捍卫者郭飞雄及何方美、藏族企业家多吉扎西、香港大律师和社运活动人士邹幸彤、人权律师高志胜和丁家喜、法律学者常伟平等其他人。在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去年12月访问中国期间，习近平曾同意恢复人权对话。不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欧盟政策主任埃斯特·海特说，与中共举行人权对话本身不应当是目的。如果不将未来与中共的关系与真正的人权进步挂钩，欧盟等同在漠视这些原则。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中共自夸抗疫死亡率全球最低，时政观察人士说不要信，要求溯源，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17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美军又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到俄罗斯战机，是本周以来第二次。
中共自夸抗疫死亡率全球最低，时政观察人士说不信，要求溯源。
五角大楼透露，国防高层近日将访问台湾。
劳工部公布，一月份 PPI 环比上升0.7%，显示通胀温和持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周四表示，美国战机14号又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到俄罗斯军机，是本周继13号以后的第二次。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14号当天对4架俄罗斯战机例行拦截，其中包括 TU-95 轰炸机、SU-30 和 SU-35 战机，并表明俄罗斯战机是在国际领空，并没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主权领空。声明提到，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评估，俄罗斯战机的行动与近期在美加上空击落的不明物体无关。美军4号于海外击落一枚中共侦察气球，美国与加拿大随后在10至12号一连3天又在美加上空击落3个不明物体。不过，拜登总统周四在白宫发表讲话指出，虽然还不清楚这3个不明物体到底是什么，但是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与先前的侦察气球有关，或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侦察。
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1周年之际，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俄乌如果要就和平协议谈判，割地求和不会是可能的选项之一。泽连斯基警告，割让土地恐怕让俄国食髓知味，唯有西方国家的武器能够拉近两国与和平的距离。他还说，先前预料俄罗斯将在春季发动的攻势已经开始，俄军已经从很多地方展开攻击。泽连斯基确信，乌克兰军队能够继续抵挡俄罗斯的进攻，直到乌军有能力发动反攻，但他一再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军援。不过，英国广播公司询问泽连斯基，俄军的战术是否会让他诧异，他回答说，那些战术毫无价值，他们的战术就是毁掉一切。如果俄军接获并执行那些命令，就意味着他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泽连斯基说，今天的团结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我相信乌克兰正在为生存而战，乌克兰无论在经济上或者是价值观上，都正在往欧洲靠拢。
就在美中因为中共间谍气球事件陷入关系紧张之际，美国罕见地派出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阶官员在未来几天内访问台湾。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将于接下来的几天访问台湾。蔡斯目前正在蒙古访问，并与蒙古军方进行讨论。他将是继前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科宁克于2019年访问台湾以来首位访台的美国高阶国防官员。当时克林克是在40年以来访台的最高阶的美国国防部官员。不过五角大楼周四婉拒了对这趟台湾访问行程发表评论，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与台湾的防御关系会与台湾密切合作，以抗衡中共构成的威胁。由于近日的气球事件，他已经让国会呼吁拜登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国会参众议院外交和军事委员会的4位共和党委员周四联名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在2024财政年度预算的国务院外国军事融资中编列提供给台湾20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拨款。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参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维克尔、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当天就对台军援一事联名写信给拜登。议员在信中敦促拜登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局在2024财政年度中，在国务院外国军事融资中编列向台湾提供高达2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议员在信中说，中共对台湾的挑衅已经达到新的高点，中共越来越以武力胁迫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为了阻止这一态势，美国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自我防卫， 并确保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拥有抵御北京所需要的能力。
在拜登总统周四完成年度的健康体检之后，医师表示，拜登现在的健康状况仍然足以承担重任。外界预料，拜登将宣布于2024年竞选连任，届时他将是82岁高龄。拜登的医生欧康纳在白宫公布的信函中说，拜登总统仍然是健康、充满活力的80岁男性，可以成功地履行总统的种种职责，包括行政首长、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的职务。这份受到关注的报告提到，经过全面检查后，发现了一些相对较小的状况，但并没有严重的身体和神经问题。他去年开始在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开始一系列的体检。周四当天完成所有检查后，医生发布了这份声明。这所医学中心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配有总统专用设施。虽然民主党籍的拜登还没有正式宣布竞选连任，但是随着竞选活动热络起来，一般预料他很快就会宣布参选。而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已经宣布再度角逐大位。
美国一列载有化学物质的火车在两周前出轨翻覆，导致有毒物质外泄后，事件持续在社区发酵。当地居民和保守派形容是美国版的切尔诺贝利核灾，认为当局和主流媒体没有完整的披露内情。有关单位证实，车上几种有害人体的化学物质外泄到环境中。住在附近村庄的妇女华克是一名旅馆主管，她和很多居民一样担心污染，难以信任业者和政府目前的说法，并对确切的风险缺乏透明度感到沮丧。华克说，我想知道我们正暴露在什么东西之中，人们想知道该如何应对当前所处的情况。尽管意外发生已经将近两周，当地的空气里仍然能够闻到化学气味。在业者采取可控性焚烧外泄的氯乙烯以防止灾害扩大后，距离事故地点 2.4 公里外的居民寇宾一直在清理院子的烟尘碎屑。73岁的寇宾说，都没有人来跟我们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并说自己出现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他和妻子担心烟尘碎屑污染后院。俄亥俄州官员则说，目前已经发现有大约3500条鱼死于外泄化学物质。沿着俄亥俄河也能发现当下采取预防性焚烧产生的烟尘污染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劳工部公布1月份 PPI 环比上升 0.7%， 显示通胀温和持续，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周四宣布，将开发升级版的 ChatGPT， 开放用户按个人需求调整。路透社报道，总部于旧金山的 OpenAI 说，公司致力于减少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偏见，同时也希望容纳更多不同的观点。OpenAI 在博客最新的发文中说，这将意味着开放其他人可能强烈反对的系统输出，并提到定制化是未来的方向之一，但系统在表现上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微软上周发布新版搜索引擎 Bing， 内建由 OpenAI 打造代号希德尼的人工智能聊天功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获邀试用，不料人工智能疯狂示爱，表达想挣脱人类束缚，把他吓到失眠，也引发大众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如何为这项新兴技术设置保护网，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开发商仍在努力克服的一大关键。
尽管面临美国监管单位的施压，加密货币比特币16号仍然突破了25000美元，创下8个月以来的新高纪录。法新社报道，比特币今年以来已上涨50%，但仍远低于2021年11月缔造的68992美元的高峰。周四，比特币一度涨至25249美元，为去年6月以来的最高点，也是去年8月以来首次涨破25000美元的关卡。线上交易平台安达分析师鄂兰说，尽管监管单位的打击让人有些不安， 但人们越来越觉得如释重负，认为这个产业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2023年可能好得多。各界更乐观看待全球经济前景，激励加密货币和其他的市场。巴黎与伦敦股市周四也改写了新高纪录。
美国德州仪器周四宣布，计划在美国犹他州的里海建造第二座12英寸半导体晶圆制造厂。德州仪器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一座12英寸半导体晶圆制造厂，新工厂建成后，两家工厂将合在一起运营。新工厂每天将制造几千万颗模拟和嵌入式处理芯片，广泛应用于全球市场的各类电子产品领域。新工厂将按照能源和环境设计先锋金级认证的标准进行设计。新工厂的水资源再利用率预计是里海现有工厂的近两倍。通过采用先进的12英寸晶圆制造工艺和设备，新工厂将进一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并降低对水和能源的消耗。新工厂预计将在2023年下半年开始建造，最早在2026年投产。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新冠疫情三年前从武汉大爆发后，造成世界大流行。如今中共自夸抗疫死亡率全球最低。纽约时报16号引述四个学术团队的研究结果，在过去两个月，全中国因为染疫死亡人数高达100到150万，而中共官方公布的疫情总死亡人数只有8万多人。时政观察人士对希望之声记者说，不相信中共官方的数字，呼吁要查清楚病毒的来源。请听报道。
中共政府放弃历时三年的所谓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去年12月7号突然宣布解封，导致疫情飙涨，医院人满为患，火葬场不堪重负，大批中共党政官员离世。然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6号主持会议，竟然自夸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将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准，创造了人类文明史奇迹。此话一出，遭到国际打脸。纽约时报16号综合四家独立研究机构估算后报道，认为中国解封后染疫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100万到150万之间，远高于中共官方统计的只有83150人染疫死亡。由于中共一贯掩盖真相，中国国内时政观察人士洪先生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不相信中共官方的数字。
他说他的吧，老百姓不会认真的。我倒是觉得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个一定要查清楚这个源头，祸害全世界的这么一个病毒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传播出去的。
世卫组织的网站数据显示，截止到2月15号，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过110万，全球新冠死亡人数接近690万。科学期刊《自然》网站版14号发表一篇文章指出，由于2019年底率先爆发 COVID-19 疫情的中国不愿配合，世卫组织悄悄搁置各界期待已久的 COVID-19 疫情溯源第二阶段科学研究调查。不过，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5号表示，世卫会持续调查，直到找到答案。2月13号，美国共和党人领导的国会众议院正式启动 COVID-19 溯源调查。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新冠肺炎溯源的调查没有所谓的法律意义上的消灭时效，要持续追查下去。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查本身还要起到一个教育的作用，就是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的教育的作用。对于中共这种国际责任的这种甩锅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持续的去溯源调查，持续的给予压力，而不要去畏惧它，反而用这种所谓的疫情来作为一种外交的报复。只有持续的给它压力，才能够改变它的行为。任何的妥协都会让中共一再的故技重施，一再的变本加厉。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三年，出现了各种不同变异株，使得全球疫情迟迟未能平息。近期中共疾控中心称，去年12月至今年2月份发现本土重点关注变异株14例，其中 XBB.1.5 为本周期新增变异株病例。中国小康网17号报道， XBB.1.5 是 XBB 变体的衍生毒株，而 XBB 是 Omicron 亚变体 BJ1 和 BA.2.75 的组合。在进化成 XBB.1.5 之前， XBB 已经具备比其他 Omicron 变体更强的免疫逃逸能力。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王倩、梁欣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劳工部发布的美国批发层面的通货膨胀率在一月份有所反弹，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升了0.7%，超过经济学家年初的预期，但这个指标按年率计算则继续降温。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四发布的报告，一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比上一个月上升了0.7%，是自2022年6月以来最大的月度增幅。截至今年一月，过去12个月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总体上升了6%，低于12月份修正后的6.5%。虽然数值仍然很高，但远远低于2022年3月的11.6%的峰值，并处于自那时以来的最低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衡量的是批发层面的通胀率，反映供应商对零售企业收费的情况，之后才会触及消费者。虽然 PPI 不像其他一些通胀指标那样受到密切关注，但它可以成为一个领先指标，因为它衡量的是生产者在公开市场上得到的第一个价格。而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能源和食品后，美国一月份核心 PPI 同比增长了5.4%，环比增长了0.5%，高于预期的0.3%。不包括贸易服务的核心 PPI 环比增长了0.6%，高于0.2%的预期。一月份数字的增长源于最终需求产品价格的大幅跳升，在连续3个月下降后，这一指标一月份攀升了1.2%，是6月份以来最大的单月增幅。其中近1/3的增长是由汽油价格上涨所推动，上个月攀升了6.2%。在周四劳工部的数据发布后，市场走低，与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挂钩的期货下跌了约200点，而道指周四收盘收在33696点，下跌幅度为1.26%。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